圣经导读新唱365，6月12日，今日读经，历代至上，20-22章，约翰福音12章20-50节。导读：亚扪人拿下王，以前呢是臣服于大卫的，但继承他王位的哈嫩竟不接受大卫的使者的慰问，反而羞辱来使，并挑起了战争。大卫就派元帅约雅出战，大败亚扪人，但是敌人死守拉巴，直到第二年，约雅只好围困此城。20章记载了拉巴被约雅围攻了一年，虽然前方的战士在奋勇的攻城，但是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在干什么呢？此处之所以没有记载大卫犯奸淫和谋杀的事件，撒母耳记下11-12章，因为历代志强调正面记录大卫及其后裔事件的特色，但这里的用词仍住在，其实已经给出评价了。4-8节记载了大卫和手下杀死腓力士人及加特巨人的三个后代，这样就把对以色列人威胁最大的巨人仇敌给完全击退了。这也是以色列人从约书亚进入迦南以来军事胜利的最高成就。21章1节提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而撒母耳记下24章1节却是讲到耶和华激动大卫。这两处有没有矛盾呢？绝对没有，因为耶和华在全宇宙作王，甚至连撒旦也在他的管辖之下，这是神的管理。正如神允许可以允许撒旦攻击旧约神的子民，今天的基督徒在做选择的时候，千万不可犯罪犯到习惯成自然，因为呢一步走差则全盘皆输。神会透过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也会利用撒旦的引诱，像筛麦子一样的筛我们。2-8节大卫开始数点以色列人，想看看自己的军力有多强大。这里呢，约雅倒是很正面，他呢反对大卫这个命令，但是大卫呢坚决要数点百姓。利未人是专门服侍神的群体，不能行军打仗，所以不在数点之内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便雅悯人未被数点。是约雅不尽心呢，还是圣灵感动作者对扫罗的便雅悯支派特意不记载呢？也许是为了突出大卫王朝与耶稣基督有应许关系的一面，而扫罗不是应许的君王。神对大卫选择去数点百姓之事表示厌恶，就降灾给以色列人。大卫的优点呢，是心里一觉得有罪，就马上认罪悔改。所以呢，9-17节，耶和华让大卫在三个灾难中选一个：一是3年的饥荒，2是被敌人追杀3个月，3是被神的刀即瘟疫击杀以色列人3日。大卫前面刚刚做过选择，现在又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，所以最后选择了3天的瘟疫。以色列人不是人多力量大吗？却一下子死了70000人。因着大卫立刻悔改，神就忧伤怜悯，吩咐灭面的天使住了手。那时大卫举目看见神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河场的地方， 看见呢，正是亚摩利山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以前亚伯拉罕拿刀杀儿子的时候，看见挂在木头上的羔羊，而大卫看见就为自己和群羊祷告，并承担子民的罪恶，恳求神停止刑罚。神叫先知引导大卫在山上筑坛献祭，并以贵重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地，成为日后所罗门建圣殿之地。大卫惧怕使者的刀，就在那里祷告献祭，因为神已经停止杀人，并接纳此地作为祷告和献祭的殿。最后22章，大卫为继承人所罗门要建圣殿预备了各种的材料。中间5到15节是大卫对儿子所罗门的临终嘱咐。大卫是先把神的启示告诉儿子，因他打仗杀人，包括杀了拔示巴的丈夫，双手沾满了鲜血，不配建造圣洁的殿，这是神的原则。告诉我们呢，人不是说悔改了，犯罪的后果就没有了。正如教会的建造和圣洁的服事敬拜都要圣洁。特别呢，在男女的问题上和流血害人的事件上要引起重视。当然也有人说自己犯了这些罪照样可以服事，并不代表神以后不审判你，说不定是神任凭你，那祸就更大了。教会的领袖要按圣经原则办事，否则有罪不指出来，那连累到会众，全会众就麻烦了。所罗门是太平时期的人，他是建造圣殿的合适人选，所以大卫像摩西鼓励将近迦南地的约书亚一样，要刚强壮胆。重要的是建造圣殿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，才能蒙福。新约约翰福音12章20至50节，正当犹太人要抓捕耶稣的时候，却有几个外邦的希腊人，他们可能是皈依犹太教的信徒，在逾越节时前来耶路撒冷准备朝圣。他们来到圣殿的外邦人院，可是中间呢有一堵隔断的墙，上写着逾越者杀无赦。他们寻找真神，却被律法拒之门外。听到关于耶稣的事，就找到腓力，腓力呢又找来安德烈，盼望耶稣能接见他们，由此引发耶稣对门徒的教导。耶稣为何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来到了呢？他用了一粒麦子的比喻来解释这话的意思。因为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并埋葬了，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表明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，3天以后复活，就要使许多人因信他而得到新的生命。一个不恨恶自己旧生命，而只为肉体欲望和情绪而活的人，会错失得永生的机会。如果有人服侍主耶稣，就必须跟随他，只为他而活。这样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，天上的父亲也必尊重他，因为耶稣也尊崇天父。那忠心服侍和默默奉献的，不更应该被尊重吗？27至33节，讲到耶稣得荣耀的证据，他为此祷告说自己内心有焦虑恐惧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停顿以后又祷告说，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。 这是天父的命令，而且他又是为这个时刻来的，所以要经历客席马尼园的痛苦挣扎，只为了让神得到荣耀。祷告不是求自己喜欢的，乃是让神的话在自己身上得以成就。此时天上发出证据，即打雷的声音，证明耶稣从降生到现在神都得到荣耀，而十字架才是神最高的荣耀。旁边的众人以为是打雷或天使讲话而已，属世的耳朵听不懂神的意思。耶稣用两个现在表明要认真地听耶稣的教训，十字架将要使撒旦失败，而不接受的人就会站在撒旦黑暗的一边，并最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，更多的人会被神吸引来面对十字架而做出选择。34-36节，世人听不懂主耶稣的话，也不明白人子必须用十字架来举起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耶稣是人子，看见并相信耶稣的就进入光明并得到救赎。37-43节，犹太人不相信的原因是他们只信神迹，因为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在他们身上了。这里是一个交叉写作结构，中心在40节，神预定耶稣要上十字架使父神得到荣耀，而世人宁愿选择神迹世人的荣耀和认可，所以他们看不见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。先知所说的耳聋眼瞎心刚硬的预言就临到了他们身上。44-50节，第二个交叉结构。44-45节，对应49-50节，论述了相信耶稣就进入神话语的审判当中。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了天父，而46对应48节都讲到选择相信耶稣就进入光明，而拒绝耶稣呢就进入神话语的审判当中。中心句47节讲到耶稣来不是要审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，所以不要抱怨耶稣不救人，而是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应用：大卫和以色列人犯罪之后带来神的三个灾难，先知叫他三选一，好回复耶和华。其实在选择三个灾难之前，他已选择了奸淫与杀人的大罪，然后又选择了被撒旦和以色列民的引诱与推动的错误，那就是代替神去数点会众的人数。要想灾难停止靠什么呢？悔改认罪和仰望耶和华使者所站的地方，那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祭坛。耶稣对犹太人最后的教导和呐喊也是那一个荣耀的十字架，但是犹太人却看为绊脚石和愚拙。同样的，今天的世人呢，总是觉得他们能分辨善恶，或者选择正确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哲学、宗教各种事上的巴别塔。今天泛滥全球的多元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这些大联合，有人认为这是包容一切、博爱、心胸宽广等等的正确选择，其实是自我欺骗。黑就是黑， 白就是白。但有人呢，偏偏要选择灰色地带，这种选择就可以逃避真理的审判了吗？不用神来审判，人所做的决定已经自己定罪了。所以不是问自己为何信耶稣呢，而是要问自己，我为何不信耶稣呢？我们的选择若定睛在独一救主的耶稣的身上，不需要问为什么，只需要做出选择，真光就会照耀我们。主耶稣选择成为拯救全人类的第一粒麦子，凡选择效法他的人，都必经历死里复活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一粒麦子。